圣弗兰西斯他的祷告，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他这个祷告，看到吗？第二页的后面 ，second page 的后面，中文的，page 十七页。好，要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的祷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第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希望，在黑暗之处播下明，在忧伤之处播下欢乐。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宽恕中我们便得赦免，在献出时我们凡有所得，在死亡时便进入永生福歌。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诚心付出爱。那对 Brother Lawrence 啊，对不起，对 Francis Assisi， 他这个的祷告，也可以说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你听了他这个祷告，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发现跟现代人所想的，或者现在很多基督徒所想的、所做的，刚刚是什么？相反的。我们现在的是想要多别人了解，多得着这个恩赐，多得着祝福，都是以自我做中心的。但你发现 Francis Assisi 的祷告跟他的智慧真的是从神来的智慧，当他在献出的时候就反而得着了，当他在死亡的时候反而进入了永生了，当他在宽恕当中呢，我们便得赦免，当他在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的时候，当他去多安慰别人的时候，多去了解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怎么样？得到安慰，得到了解，当他付出爱的时候，他就真正的得到爱所以是跟我们现在人所想的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那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一些的生平跟背景。他是属于这个十二世纪生在意大利的中部Assisi的地方，所以他叫做 Francis of Assisi， 所以这个 of 不是他的 last name， 是指到他的地方来做一个分别 Francis of Assisi。 那他父亲是非常富有的商人，所以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法文，非常有钱，所以也过得非常放荡的生活。然后他年轻的梦想要成为一个英勇的骑士，一个 knight 结果在1202年的一个战争当中呢，他被俘虏了，然后在监狱里面一年的时间，而且生了重病，后来是他父亲用重价把他赎回来。然后他回到家中呢，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一个的转捩点，一个 turning point。 他回到家中呢，就开始过着安静祷告的生活，然后在祷告当中呢，很奇妙的钉十字架的耶稣呢向他显现，他的意象当中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他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开始对他的信仰非常的认真，他真的要效法基督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然后他就开始把他父亲的财产呢拿来救济穷人，结果他父亲气得不得了，他父亲反对他，鞭打他，甚至囚禁他，但这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 Francis。 然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安静的在一个完全被废置的教堂，可以说这个教堂就是完全都是好像一个废墟一样，只剩下几块石头啊，但是有一个十字架，他就在这个十字架面前默想祷告。很奇妙的，他经历第二次耶稣向他显现，而且很清楚的声音领导他说 Francis, go and repair my church, which as you see is falling into ruins. 告诉他 Francis, 去来修好我的教堂，你看见这个教堂完全倒塌成为一个乱堆。结果他真的是就起来努力的修建这个破烂的一个教堂，同时也开始了他一生来建造神的国度。要在1206年当他25岁的时候，那么他的父亲可以说没有办法再忍受这个 Francis 这种的好像狂热，就把他带到主教的面前呢，就逼这个 Francis 做个决定啊，假如你还是要过着你这样的一种信仰生活的话呢，就跟他断绝父子的关系。结果就在主教的面前，这个他父亲就断绝跟他的关系，因为 Francis 坚持他要完全的为主而活，所以就把 Francis 一切的财产收回。而且 Francis 在众人面前毫不犹豫的交出他所有的，而且甚至把他从父亲所给他的衣服，他就在众人面前脱下他的衣服，甚至全身赤裸，要效法耶稣基督赤身的被钉死。然后就对他父亲说，我现在称你为父亲，但从今以后我要称天上的神为父，他成为我的产业，我的依靠。他就从此就真的是完全过着信心啊，甘愿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来跟随基督。所以往后的20年，他真的是做了耶稣基督的骑士 Christ Light， 是耶稣基督的战士骑士。要更奇妙的，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在1208年2月24号又是他生命的道路的侍奉那个大的转捩点，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他在教会聚会崇拜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神父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神的话好像是神的声音，很清楚地领导他，就给他一个新的侍奉的方向。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 Matthew chapter 10。 他整个一生的事工就完全就照做马太福音第十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样的模式特别我们读第一节跟这个 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跟第十 verse 1 and verse 10。 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verse 10 第十节，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 Francis 法兰西斯就真的完全照着神的话开始他的侍奉差遣的工作，带着他的门徒真的进到老百姓的当中完全过着非常简单贫穷的生活真的不带也不拥有任何的金银铜钱，完全就是过信心的生活那么到了1209年，他就凭着信心去到罗马，见了教皇，在申请成立他的传道的修会。然后他这个传道的修会，跟其他的一些的修道会的组织跟目的不太一样。他的主旨是要把一切所有的给贫穷的人，与贫穷的人过一样贫穷的生活。那么只能够让他的修道士呢拥有一件的传道的外袍，一条皮带跟几件内衣为满足，要到处去传道人去传道去帮助人。所以Francis 这样做法呢，跟当时中世纪特别十六世纪教会在丰富富足钱财权势的迷惑跟这种影响之下，很多的修道士很多的神父都是看重金钱看重权势看重物质而让教会堕落。那么 Francis 是跟他们完全相反的所以是神很奇妙，在这样一个好像整个的天主教好像开始越走越黑暗的时候呢，带出一群的真的是被复兴起来的一群倾心爱主的人，真的走到这些老百姓当中，实际的用爱心去帮助人传福音的。然后 Francis 他也很有宣教的意向，他曾经去过西班牙，去过北非，甚至去到埃及跟埃及王呢传福音那他传福音他也是不是单单只是用话语，他也是带着圣灵的恩赐权柄能力，也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的否则这些回教的王根本不会听他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灵性的经历，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些的教导，灵性的教导。对他来说，在1224年的复活受难节的那个早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在神面前求两件的恩典。他求什么呢？第一，他求在我有生之年，让我在身体灵魂能够经历到体验到主在十字架所受的痛苦。你敢不敢这样求？他求这样的痛苦。你在我们中国的传道人有一位被神大大重用的宋尚杰，他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他在纽约哪一天晚上他自己经历神的复兴，他就经历到那个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个痛苦，哇，痛到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么 Francis 他也是祷告能够 经历到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痛苦。然后不单单这样，他跟着求第二个恩典，让我在心里面同样的也能够感受经历当年耶稣在十字架忍受这个痛苦的那份的大爱。哇，这个更高的一个经历跟体会，不单是体会耶稣的痛苦，更要体会耶稣承受这个痛苦背后里面的那个爱。若耶稣没有这个爱，耶稣恐怕不能承受这个痛苦。他不但要体会基督的痛苦，他更要得着基督的心，体会耶稣那份为罪人受死那份的大爱。结果当他这样祷告，他就看到个异象，他就看到个天使好像被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一个人，他就很不明白，怎么看那个天使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应该是耶稣啊，对不对？怎么是天使钉十字架呢？他就不明白。结果后来神就让他看见，这个天使就是神的使者，这个神的使者就是他要经历十字架的痛苦被钉，他就像这个天使一样啊，要成为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结果他又在异象里面看到，即使在异象里面他是真实的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十分的痛苦，但是看到主耶稣虽然带着荆棘的冠冕，但是满脸的慈爱，定静的看着他，而且向他说话，告诉他一些隐秘的事情。当他看到耶稣，听到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凡是整个心充满了对主爱的否认，不单有这样的一个爱，而且更奇妙，他的身体开始有些的变化，他就感受到他的双手痛得不得了，而且他的肋旁他的脚也是有钉痕，甚至有血丝从他的这个手的洞跟脚的洞呢渗出来，也就是教会历史上面所讲的 stigmata， 中文翻的圣痕，钉痕的痕啊。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让他在余生当中身上真的带着耶稣基督的钉痕，而且不断的体会着这个疼痛，同时不断的体会着神的爱，来忍受这样为世人受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的 experience， 他不断的体会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苦，同时也不断的有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那这种对耶稣十字架的思想跟要经历耶稣十字架的受苦，其实在 Francis 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的追求跟方向啊。因为你记得他征战受伤回家之后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显现，所以他整个信仰的福星都是从十字架入门的。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他就讲 My heart was stricken and wounded with melting love and compassion for the passion of Christ. 我们叫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 passion 不是指到那个热情，这个指到耶稣的受难。好，他有一个极大的爱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受难，啊，被耶稣基督的受死的爱所吸引。那也可以说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 passion 啊，这个受难带来他的耶稣基督的 passion for Christ。所以这个英文上要很小心，但是很有意思。Passion of Christ 是指到基督受难，跟 Passion for Christ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是前因后果。假如你没有深深体会耶稣基督的受难、十字架的爱，你不会有对耶稣基督的热情 ，Passion for Christ。所以 Francis 他爱神的根基、热爱基督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舍命的大爱 Passion of Christ。 所以今天我们假如要效法学 Francis， 或者说我们要学 Mother Teresa， 不要学她的表面。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情热爱耶稣，愿意为耶稣做任何的事情，是因着什么？她深深体会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痛苦。但是我们最近读了 Mother Teresa 她的一些书信，给神父的书信，你发现 Mother Teresa 比 Francis Assisi 的经历好像什么更近深一步。 Francis Assisi 只是体会那个钉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他没有体会耶稣基督那个灵里的黑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体的痛苦，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当他呼喊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才是他最大的痛苦。那个灵里的黑暗，天父因着世人的罪归在他身上，天父掩面不看他，那个永恒爱的团契断绝，这是他最痛苦的，天父离弃他。然后我们现在知道，哇， Mother Teresa 他五十年灵里黑暗的光景，让他自己说只是一点点体会了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上那种的痛苦，那种的黑暗，他终于体会到一点点被神弃绝的这种的黑暗。他能够在他一切的黑暗、旷野、痛苦当中呢，能够认同，透过他这个经历认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种的灵里的黑暗的光景，来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灵里面的痛苦，这是 Francis Assisi 还没有体会到的。他只是体会到那个 stigmata 这个钉痕的痛啊，但是还没有提到那种灵里的黑暗的那种的痛苦啊。他是神来恩待他，他是在痛苦当中体会神爱否的浇灌，有光有热在他里面，能够承受他的 stigmata。 但是 Mother Teresa 是什么？是没有光没有热，没有神的任何的亮光，独净没有亮光，在灵里面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那种同在，跟罗伦斯弟兄的那种经历，跟 Mother Teresa 跟这个 Teresa Avila 的经历。我们再过几个礼拜会讲到 Teresa Avila。为什么 Mother Teresa 叫 Teresa？ 是因为她非常敬仰 Teresa of Avila 这位的神的侍女，所以她改名 Teresa。 Teresa Avila 她是非常每时刻活在神面前，跟 Father Lawrence 是一样的，所以她荣耀经历到是神同在的内在的城堡，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城堡，他每时刻在这个城堡的最深处跟主非常亲密的灵交。但是 Mother Teresa 没有跟神的亲密感觉不到，哇！所以这是近代圣徒里面真的最近我们要多了解 Mother Teresa。我 买了他这本书了，我在准备可能上飞机可以好好看一下啊。啊，这本书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但是最少你要看一下《Times Magazine》里面的报道。假如没有看过的话，可以跟吴弟兄登记一下，我可以把这个原稿给他印给大家，大家去读一下。我想对我们灵性会有帮助，啊，是真的。如何去面对我们旷野的经历，这种黑暗，啊，让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更深的回到十字架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这种灵里的痛苦，灵里的黑暗的代价。所以假如你读了 Mother Teresa 他这个报道，你就发现他这五十年的灵里的黑暗啊，透过这个神父跟他解开，把他的经历跟耶稣十字架的经历关联之后，Mother Teresa 他得到安慰，他得到一点点的明白，为什么好像把这样一个这个神跟他同在的这种真实的 intimacy 好像神收回啊。但他在书里面也提到说，也因着他完全被神弃绝，我不是讲过吗？ unclaimed, unwanted, unloved by God,他才能够真正的认同这些在印度的被弃在街上的这些 leprosy, 这些孤儿，因为他也是个孤儿，天父把他丢了，所以他才更能够从生命里面去拥抱这些孤儿，因为他也是同样的感觉，所以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才从他的书信才明白，哇，为什么他能够几十年那么爱那么忠心去服侍这些孤儿跟麻风病人，因为他也是个孤儿。好，我们回到 Francis, 所以他本身的一个的追求跟灵修的忠心，他是以十字架为中心，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的灵修神学可以说是 spirituality of the cross, 是以十字架耶稣的受苦为中心，他也一生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脚踪，甘愿过贫穷的生活。哇，这个不容易，甘愿过贫穷的生活，你甘愿吗？你的一些同事同学可能很有钱，你甘愿吗？你要跟他们比较吗？甚至他为了爱主的缘故，不单是甘愿过贫穷的生活，而且是爱上贫穷的生活，不单是 passion for Christ,而且 passion for poverty, 哇，这个很难做到，爱上贫穷，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在贫穷当中很真实的经历到主的同在，因为主耶稣基督也一生过着贫穷的生活，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说 found Christ in the poverty of life, 真的在贫穷的生活当中更能够找到耶稣的同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富足当中失去神的同在，包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像美国在富足当中堕落，对不对？贫穷的时候反而拼命抓住神，在贫穷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的恩典，哇，当然很多祝福了，很多恩典，很多财富，很多权势的时候，反而在恩典丰富中堕落，也就是当时十二世纪天主教的写照，这个大的宫廷，这个教廷很有钱，很有权势，很这个建筑的非常的美丽，但是却没有神的同在。Francis 很贫穷， 但是他贫穷的进到这些贫穷的老百姓当中，与他们认同，跟他们一起生活，来爱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他不是穿得很漂亮很华丽的很有钱的进到老百姓当中，他来是跟他们一样过比他们还要贫穷的生活，跟他们认同，然后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我们需要反省的。 We lose Christ in the richness of life， 因为我们生活的富足呢，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基督。所以 Francis 他是因着爱主就爱上贫穷。为什么？因为贫穷当中有主啊，他不是 crazy 啊，他不是苦修主义，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在贫穷当中有主，满有主的同在，所以他甘愿贫穷，爱上贫穷。只要贫穷当中没有神的同在，他不会那么傻去爱贫穷，懂吗？他真的是倾心祷告，过清新的生活，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也因着他爱主，他满有主的爱，他能够亲吻麻风病人，你敢做吗？摸麻风病人都害怕。他能够依着神的爱可以去拥抱亲吻这些麻风病人，来接纳他们。然后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讲到当初他真的害怕这些麻风病人，看都不敢看，但是因着神的爱充满他，改变了他，能够去亲吻麻风病人的手。真的是爱能够创造神迹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小姐做了妈妈，她能够为她的 baby 啊洗这个充满大便的屁股啊？平常这个小姐没有结婚之前吓得不得了，又臭又什么，但是因为有爱真能够创造神迹啊，帮她的 baby 洗这个屁股，她不会觉得脏啊，这是神迹啊！能够一天到晚在家里面清洁煮饭啊，服侍她的丈夫啊，这是神迹啊！所以我们做弟兄的要 appreciate 姐妹的爱哈，没有爱就不会有这些神迹。好，第二方面的经历就是所谓爱佛的经历，爱佛的经历。刚才是提到 stigmata 的经历，爱佛。这个什么爱佛的经历呢？就是讲到 Francis 传道的时候，带领了一位姐妹叫 Kara。假如你们有机会去看看这个的影片。我本来很想第二节可以让大家看一点影片，但是实在或者等到一月份我们再来看啊。在这影片里面描写呢，他带领这个 Kara 姐妹信主，这个姐妹其实是很爱上 Francis 的。其实 Francis 不是因着神的呼召，他也是很爱这个姐妹的，但他真的为了神的缘故呢，放下儿女私情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啊，也不是婚姻感情不对，乃是因为 Francis 他有这个呼召啊，他有完全的来侍奉神。那这个姐妹也知道，所以她也把她所有的爱情呢献给耶稣，后来也建立了吕修道院，而且建立了在14世纪1300年就建立了400间的吕修道院啊。甚至呢，这个 Kara 姐妹呢，当 Francis 死了之后呢，她成为教王的顾问。那有一次，这个 Sister Kara 就来探望 Francis， 就 Francis 就请他的同工一起用饭，就围着这个桌子用饭之前呢 ，Francis 真的心被恩感，他就交通到神的爱。神恩典的作为，然后神的灵就浇灌在他们当中，然后每一个人都举着手望天，在那边赞美神， 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结果呢，修道院外面呢，很多的兄弟姐妹、弟兄姐妹都看到整个修道院大火，在大火当中焚烧啊，所以这些人就很紧张，就拿着水桶要冲进去救火，结果发现不是真正的火，乃是神的爱火，就好像五旬节，好像舌头的火线啊，就是围着他们，围着整个房子，是神爱火的浇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那么从这个经历呢，你可以看到 Francis 他真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的爱火， Loving God, Desiring God, 他把整个的所有的爱情感情完全投身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非常强调爱神。那你发现这个的重点也是我们过去提到奥古斯丁非常强调的爱神。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放下一切的工作，就是要默想神，与神亲近啊，来爱神。然后他也常常有很多 ecstasy 魂游向外的经历，看到异象啊等等的这些三重天的经历。所以他非常看重与神的经历，爱神，他就常常提醒他的同工说，知识是好的，但千万不要以追求知识过于追求爱神、认识神跟经历神。他强调不单单是 knowledge of God,更需要 knowing God, knowing God 跟 knowledge God 不一样的。你从圣经、从神学得到很多关于神的知识 knowledge of God, 但是不一定代表你认识神 knowing God。 那 Francis 提醒他的同工一定要认识神、经历神。我们知道这个 knowing God 在原文Ginokomai 是指到一种经历上的认识，一种爱的认识， experiential knowledge of God。 有一个见证描写到 Francis 对主耶稣的那种爱，就是讲到 Francis刚刚信主不久，他就跟一群的信徒呢，沿着街一边唱诗一边赞美神啊，在一边就是传福音这样。但是当大家往前走之后呢， Francis 就落在后面，大家就回来找他，就看见 Francis 呢一个人定定的，那个神情呢如痴如醉，又在那边笑，傻傻的。然后这些同工就笑他， Oh Francis, you are in love, 你是在恋爱了，好像整个人好像傻在那边。这个 Francis 回答说，对， You are right, and I shall take a bride more beautiful and more lovelyThan any you can even begin to imagine. 他说对，我会得着这样的一个的新郎，是那么的美丽，这样一个心腹那么的美丽啊，是远远超过你能想象的。他从一得救之后，他就与耶稣基督真的是进入一个爱的关系，被主的爱摸着，他也摸着了主的爱。所以主的爱成为他一切的喜乐满足，也一生被主的爱改变 transformed， 甘愿为主过贫穷的生活。好，对于 Francis 的一些背景跟经历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解释两个重要的经历，一个是 Stigmata 的经历，一个是爱佛教馆的经历。
院长，咱们这个天主教没有什么会，不过呢，他们是我知道他是这个Franciscan Order，
对
Order 是有我们这边两个了解，
对他们有不同的修会啊，所以他建立的这个修会啊，对啊，那第三方面我们来了解他，就是他为什么会取名叫 Francis 呢？其实他原来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是叫他叫 John， 意思是让他好像这个施洗约翰。但是因着他父亲从法国做生意回来之后，就给他改名做 Francis。Francis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Little Frenchman， 是一个小的法国人。但是很奇妙的，他父亲给他改名成这个 Francis 之前，原来是约翰，施洗约翰。其实他的一生真的像施洗约翰，过得非常简单贫穷的生活，常常都是进食跟祷告。然后更重要的，他真的像施洗约翰一生到处传悔改认罪，神爱世人，人要爱神的信息，就是神对人的爱，神爱世人，还有我们要爱神，他一生就是传这两个重点，神爱世人，人要爱神。那他不单单到处去传道啊，同时他也很勇敢的指责当时教会的罪，就好像施洗约翰啊，他敢指责希律王的罪。然后最宝贵的就是他以自己的贫穷成为别人的富足，他得到很多的这些的奉献，但他自己的差会、自己的修道会，他自己本身从来不保留任何的财富，右手得到的左手完全的给出去啊。甚至有一次他去外面传道回来，看到他的同工在盖一个大楼，一个大房子作为这个开会的会场使用，这个没想到呢 Francis 回来之后他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生气，差点爬到这个房子上面呢，这个屋顶上面来要拆这个屋顶，不允许有任何的 property， 我们就是要完全的不拥有任何的财富啊，不资产啊，所以他反对他的这个差会、这个修道会啊，拥有财富，他要白白得来的白白舍去，一点都不为自己保留。所以这个跟当时的整个天主教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天主教越来越拥有田地、房子、财富、金钱、权势，然后天主教在丰富当中堕落了。那他看到我们要完全效法基督啊，过贫穷的生活，所以很不容易的啊。今天假如在非洲第三落后的世界，我们讲贫穷很容易，因为本来大家都很穷啊。但是在北美大家都其实生活都蛮富有啊，那我们怎么去看财富啊，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财富是神的祝福啊，不要以为财富是个咒诅，财富你怎么去使用，你是要做一个 good steward， 那么是神的祝福，一个好的管家你是会继续祝福。假如你成为这个财富的主人，你以为这些财富是属于你的，你就会很麻烦了啊。好，第四个他的灵性的特点就是他爱神一切的创造，爱自然界，爱这些小动物飞鸟，他觉得这一切的万物都是神恩典的记号，或是神手中的工作， The symbol of God's grace。 甚至有一次他看了一大群的鸟停在一个地方，他就走过去跟这群鸟呢，跟他们呢传福音，他跟他们说，飞鸟兄弟啊，你们要好好的歌唱赞美创造你们的神哦，他给你们羽毛翅膀可以飞，给你美丽的天空为家，更为你预备食物啊，让你们可以跳可以拍翅膀啊。结果这些飞鸟呢，哇，听到之后呢，他们真的是哇哇哇在那边叫，好像在赞美神，然后就好像很高兴的在那边跳啊。听说呢 Francis 呢是个听得懂这些飞鸟跟动物讲话的啊，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嗯，那有一次他在外面讲道，旁边来了一群飞鸟吱吱喳喳的叫，影响他的讲道。这个 Francis 就跟他们说话了，说话了，哎，你们已经讲够了，请安静，轮到我讲了。啊，很可爱，很尊重这些飞鸟啊，甚至他很爱这些动物，保护这些动物。看到一个羊被拉去宰杀，他就出钱把这个羊赎出来。啊，那当然他最有名的一个对神自然界的颂赞呢，就是这个太阳兄长太阳哥哥的颂赞诗歌啊。我们打开我们的讲义，我想我们现在开始世界的人注重的环保，注重到这个自然界的重要，尊重这个自然界的万物，其实在十二世纪 Francis 早就已经看到我们需要尊重要保护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界啊。那我想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越来越有环保的这种的 consciousness 啊。其实我觉得教会应该越来越推动这方面啊，爱这个神所创造的啊。那我相信 Francis 应该是代表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立场啊。你看看他这首诗歌太棒了啊，我们找到这个英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Most high all powerful good Lord, yours are the praises, the glory, the honor and all blessing. To you alone, most high, do they belong, and no man is worthy to mention your name.Praise be you, my Lord, with all your creatures, especially your brother Sun, who is the day and through whom you give us light, and he is beautiful and radiant with great splendor, and bears the likeness of you, Most High One. Praise be you, my Lord, through sister moon and the stars in heaven, you form them clear and precious and beautiful. Praise be you.My Lord, through brother wind and through the air, cloudy and serenity, and every kind of weather, through which you give us sustenance to your creatures. Praise be you, my Lord, through sister water, which is very useful and humble and precious and chastised. Praise be you, my Lord, through brother fire, through whom you light the night.And he is beautiful and prayerful and robust and strong. Praise be you, my Lord, through our sister Mother Earth, who sustains and governs us, and who produces varied fruits which color flowers and herbs. Praise be you, my Lord, through those who give pardon for your love and bear infirmity and tribulation. Blessed are those who endure in peace.For by you, Most High, they shall be crowned Praise be you, my Lord. Through our sister bodily death, from whom you living man can escape. Woe to those who die in mortal sin. Blessed are those whom death will find in your most holy will, for the second death shall do them no harm. Praise and bless my Lord, and give him thanks, and serve him with great humility. 哇，他对神在自然界所安排的、所创造的一切，都能够带出颂赞，甚至对神所安排的死亡，他也是带着一个感恩啊。所以你发现他对什么，他讲的什么？太阳，啊，这个他称太阳为 the brother sun， 啊啊，真的是透过他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然后称月亮是什么 ？sister， 星星也是 sister， 姐妹，月亮姐妹啊，星星姐妹啊，给我们这个月亮、月光、星光啊，还有风。Brother Wind 啊，给我们有这个风啊，有空气啊，还有 Sister Water 啊，还有 Brother Fire， 还有 Mother Earth， 哇，这个是很棒的观点啊！这个地球真的是像我们一个母亲啊，来牧养我们，能够出产各样的食物，各样的丰富啊。但是很可惜，现在这个 Mother Earth 被人类污染到变成。都不成样子的啊啊！这个污水、这些石油、这些的二氧化碳、这些的各样的废气啊，污染到这个 Mother Earth， 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Mother Earth， 好，所以你发现 Francis 对自然界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啊？
高举
，Yeah， 他是非常。欣赏非常感谢自然所给予的一切的恩典啊，这一切都是透过神啊，他创造这个万物啊，他对万物是非常的尊重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啊，我们看罗马书这个第八章，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二。好，我们就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哪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这个受造之物的一个的价值跟定位啊，连受造之物也在神的掌管安排之下，会得着一个万物复兴的时候，能够脱离这一切败坏的辖制，脱离因着亚当原罪被地带来的咒诅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对这个地球自然界的一切的生态，我们应该有一个正面的看到它的价值啊。在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其实有神万物复兴的时候，也会让这个受造之物有一个在末后脱离败坏辖制的时候，而且说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地球会在烈火的焚烧当中稍微乌有，这个烈火焚烧只是炼净洁净这个大地，神要从烈火的焚烧当中，在这个火当中来重新创造，使万物复兴啊，产这个新的地球啊。这个地球不用烈火来给它重新焚烧，这个地球已经真的不能住了，对不对啊？将来新天新地，不要忘了，新的地不是这个地变成乌有，新天是指的什么？新耶路撒冷，神的圣城，行在宫中， 有神的宝座、生命树、圣灵河，得胜的众圣徒要在这个圣城里面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那这仅仅得救的只能够在新地里面享永生啊，当然可以拿个签证到这个圣城看一看啊，但是不能在那边做宝座做王啊。所以这是关于我们讲系统神学赏赐的问题，但是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对这个得胜跟赏赐我们很少讲，很少讲得胜的问题，也很少讲得赏的问题，我们通常只会注重讲得救得永生，很少讲到得胜的问题。但你发现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连续讲了多少次啊？七次，跟每个教会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讲到得胜的问题，然后也讲到得赏赐的问题，对不对？保罗在他的教导当中他也讲到他有得这个神召他而来得的赏赐啊，但是我们一般很少讲这个得胜跟得赏赐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Francis 的一些属灵的经历跟教导？那最后我们来归纳一下 Francis 他的灵性的生活跟教导，我们会把它归纳成四点，然后到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遗书，我没有印给大家那个 view， 有份英文的，是好像在放在房间里面。他的遗书有份英文的遗书，你从遗书里面没有哈？我等一下拿给大家好了。可能含在我的 copy 上面。好，我们先看一下他整个灵性的生命跟生活的教导，基本上四个重点。啊，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范斯这一生真的是完全绝对的顺服基督，他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向他显现，所以他知道这个就是他的意向，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一生就是顺服基督，背十字架跟随基督过贫穷的生活。第二，他每时刻的祷告仰望神爱慕神， Pray at all times and love God， 因为实在基督的爱得着了他，他被基督的爱火浇灌，他整个生命就是个爱耶稣的生命，也因着有这个爱，爱神爱人的爱充满在他里面，他才能够不住的忍受这个 stigmata 圣痕的痛苦，只要不是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钉痕的痛苦。第三，他真的和睦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什么？为他受苦。那今天我们的信仰只有前面一句，我们只是信基督，但是没有第二句，我们不要为他受苦。但是 Francis 他一生他真的愿意为主受苦。第四，就像罗马书第八章所教导的，他爱神的百姓爱人，也爱这个自然界，或者叫天然界，神的创造万物， 把这个自然万物当作他的兄弟，因为我们跟万物一样都是神的被造，神甚至是先创造了万物才创造我们，所以都是被造，只是神更爱我们，把他的形象样式创造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不是好像高高在上哈，来瞧不起别的被造，就好像父母生了十一个孩子，在湾区我们有一个牧师生了十一个孩子，十个孩子都是同样父母生的，他们应该大家都是一样的，不是说啊，因为我是老大我就高高在上啊。所以 Francis 他看得很清楚，他站在个谦卑的被造的地位来认同别的被造之物，真的是把别的被造之物，把太阳、月亮、风跟他们亲兄道弟，来爱他们。那最后我们特别来反省一下，从 Francis 他的传道经历跟教导，我们做一些的反省，就是发现第一，他因着爱主而甘愿贫穷，爱上贫穷，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贫穷当中他找到了主，找到了神的同在。第二，他的灵命灵性的教导是一个行动的灵修神学， spirituality of action，不是整天躲在深山里面祷告而已，他真的是走到人群当中，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甚至走到埃及，走到北非，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而且是 love in action， 把神的爱真的化成行动。他绝对不谈那些深奥的神学啊，空言大志，他以实际的爱心行动去帮助人，这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看到的。但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教会都是很会讲，但是我们社会的爱心的行动做得太少啊，所以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啊。那么我等一下下课把他的遗嘱呢拿给大家啊。那他的这个遗嘱里面有几个重点，他里面强调到 redeemed by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Jesus Christ 啊，他非常高举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救赎，哇，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不是像当时的中世纪高举这些忏悔礼 penance， 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且他非常强调要传福音爱灵魂啊，有一个 seal for the salvation of souls 啊。然后他在他遗嘱里面也一再叮咛他的同工不要拥有财富，只要拥有一件外袍就够了啊。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了 Francis Assisi， 然后盼望一月份我们可以有大概或许半个小时来看一下他这个的影片，那你就把所听的所学的可以实际的看到他这个影片里面所要描写表达的啊。
你现在都没有
复习
到一月吗？
到一月我们会连续停三个礼拜，因为有两个礼拜假期，然后本来是礼拜四有课，我把礼拜四的课调到今天啊，差不多一月，应该是一月三号，对，一月三号有课哈、啊，嗯，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